路加福音6:17-26，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 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是恭贺各位母亲在今天能够得到应有的荣誉。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两个山上的宝训，一个是在马太福音，有我们常说的八福，另外一个宝训记载在路加福音，很多时候叫做平原宝训，里面没有八福，却有四福四祸。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那圣经就是从路加福音的四福四祸，虽然加起来都是八，这是非常不同啊。我想这是话说回来，基督徒应该都是比较喜欢马太的八福吧？第一，八是我们中国人幸运号码，对不对？那个四好像是不好，不好意头的话，还是有四福，还有四祸啊。在农村的基督徒很少一早离开崇拜的。我们现在现代人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发现有些人就差不多崇拜差不多完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在农村敬拜的基督徒很少一早离开的，就算是讲到职期的冗长。那个诗情领诗都好像五音不全，不像我们有 Felicia 跟明杰一样他们都就一个差不多塌下来的一个钢琴在弹五音不全但是在反正的农民就是反正不懂得唱，大众怎么样唱，他跟着张开口发个音出来就是。我在农村里面讲到的时候就经过这个阶段其实我是在农村讲到的时候心里面觉得非常之不安，因为我是讲普通话，还是一口香港腔的广东腔的普通话，但是他们农民很多是讲土话的他们对听普通话其实不是最方便个把两个钟之后，他们还是坚持到最尾。很多农村的信徒文化水平不高，也是很多时候传道人讲道的水平也不是怎么样。原来他们来到那个崇拜的时候，听到不是重点，唱诗也不是重点。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常常讲的，我们在敬拜里面领受，对他们来讲是没有这回事的。他们心灵单纯，思想简单，这里并没有贬义那就是这样的信徒，对他们来讲重头戏在于崇拜最后一个环节祝福。他们来到那个教堂里面，他们要的 就是要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要牧师祝福以后才走的。曾经我去过一个在广西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农村，他们已经到了一个路的尽头啊，他农村是在路的尽头，但是原来路的尽头还有可以跑路的地方。有很多农民是这样子，早上六点，他四点钟起来，把他那个农场里面的事情弄好以后，六点钟开始走路，一直走到十点钟来崇拜。他们走路的啊，后来有一点比较好，有些人他们有摩托啊，他可以骑过来，但是大部分人走路。那个崇拜是两个小时啊，他们吃了早饭来，离开的时候是他们是带着午饭过来的，崇拜完了这自己吃过，就跑路四个钟头回到他自己的村庄里面去。他们来这里怎么样？他话也听不清楚，他只是来到最后才走，就是听牧师的祝福，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上帝给他们的福分，他们得到福分才走。所以我想着，当我们讲八福的时候，大概我们都有这个心情，希望能够在上帝前面蒙福。但是很老实说，他们其实心里面也不是太清楚什么是福。你跟他们讲八福，他们大概也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意愿，就是我们要得着上帝的福。但是路加的是福是祸也有一个好处，说了福 也讲了祸，岂不是可以吹吉避凶避凶避凶的吗？事实上能够趋吉避凶本身是好事一桩，要不然圣经也不会这样清楚的教导。但问题单在乎趋什么吉避什么凶。再说人生无常，果真的能一道灵符一条简单的方程式就能够趋吉避凶的话，躲过所有的灾难，那保罗也不需要夸口啊。他说他第二下一章这个没有我没有，对不起啊。他要夸口说，做过更多次监牢，受过无数次的鞭打，常常冒死。保罗说，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海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挣扎。这是保罗的苦难，这是保罗要面对的艰难。很明显，今天要讲的是福是祸，不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在今生今世趋吉避凶。因为事实上在人生中没有能够绝对的趋吉避凶，在圣经里也没有人叫人趋吉避凶。反而耶稣安慰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这个就是耶稣在离开门徒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给门徒的安慰。那么是福是祸后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对比一下马太福音的是福和路加福音的是福。我们看如果我们细心读的时候，第一我们发现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是比较道德性的，是指导一个人如何做对的事情，用第三声动词是指导一种理想，好让我们看见一个指标，朝着指标去做门徒，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门徒。遣词用字比较细致，比如说贫穷时就说心灵贫乏，对不对啊？饥饿的时候就说饥渴慕义，哭泣的时候就说哀恸。但是这个所讲的那个 无论是那个心灵贫穷，无论是那个饥渴慕义啊，那个哀恸，并不是指到实质生活的，是指导一种理想啊，这种想法，是指到心灵里的层面，带到将我们带到那个崇高处，就是说，当我们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心灵的层面啊，是要将我们推到更高的地方。反倒路加就是今天经文，今天的经文，是福是祸是相当独立的教导，更加紧要的。其中用的时态是过去式，讲到那个所谓继承的事实，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啊，用第二声的动词，就是指着那个门徒说，你们遇到的这些事，那是相当有意思的。换句话来说，是福是祸所讲的都是门徒正在经历的事情。今天你不正是经历着贫穷吗？不是正在经历着饥饿吗？现在不是有哭泣吗？如果我跟你讲说是心灵贫穷，大概你说什么叫做心灵贫穷？但是我跟你讲贫穷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以为贫穷的时候，可能不是真贫穷，至少我们有时候就以为自己贫穷的，我觉得我曾经进过贫穷，但是很可能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我念神学的时候，我银行的那个户口里面就剩下两位数字的那个银码。那个两位数字第一个是一十几块钱。我也觉得你告诉我贫穷吗？我知道啊，我知道什么是贫穷，因为我知道明天我去买菜的时候大概买不了多少蔬菜，对不对啊？幸好那个时候那个物价廉宜。从前我是很懂得用便宜的东西煮菜的买告诉你们，买鸡的时候要买鸡背还是很多肉的，尤其是他们的那鸡颈项，那个时候美国人不太吃的，是两毛九一磅所以那个，然后我用家里送给我的那个冬菇来蒸，人家说：“哎呀，你用最好的花菇去蒸鸡背，不是浪费了那个不要紧。贫穷，我们很清楚知道贫穷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啊。心灵贫穷，可能我们不是很讲过，但是贫穷我们是确实讲过。”饥饿，我们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饥饿。如果今天我讲到慢慢讲，一直讲，还有圣餐，还将来还有报告，你就尝到饥饿的滋味，对不对？还有今天没有午餐了，还要出去找啊。饥饿是饥渴慕义，你明白吗？饥渴慕义，你明白吗？大概明白是怎么样来的，是一个理想的，对不对？我渴望能够有公义，但是饥饿却是切切实实的一件事情。讲到哀恸的时候，哀恸是讲到一种心情里面的一种感觉，但哭泣是很真实的，眼泪流出来了，声开了，是福是祸都是门徒正在经历的事情，很切实的一件事情，这是无请开饭，所以贫穷又饥饿，不单单为家国之事而哀恸， 而是遇上困苦的时候悲从中起。门徒不解为何他们会经历这样的难处，于是耶稣为他们解开这个谜。这是难处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贫穷，第二个就是饥饿，第三就是哭泣，第四个比较复杂，就是为了人子的缘故被人憎恨。为人子的缘故被人憎恨。第四个要稍作这个解释，就是每当圣经用人子这个字眼的时候，如果你在到那个圣经网站查人子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多找到，但很多时候从旧约到新约都带着一个末世审判的那个处境。人子在以斯帖书和但以理书中，在末世预言中不断出现。在但以理书，在以斯帖书，你会找到很多很多的人子这个字的这个词语。如果人子套上那个弥赛亚的话，是非常适合的。在四福音出现的时候，也可以将人子套上做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好像讲得很通了。因为怎么样，就是上帝所差遣的那个弥赛亚来到，要怎么样来审判人。在上文下理中都有审判有关，路加明显有告诉我们这是福是祸，明显是关于末日的生活。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生活呢？艰难难免，这个是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个艰难就是这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耶稣不是说叫我们一个秘诀可以趋吉避凶，反倒是说这是苦难是存在而且是毫无遮掩的。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并不是说苦难怎么样来，也不解释苦难，只是告诉我们苦难就在这里，艰难就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苦难，一讲到艰难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大，但是其实苦难跟艰难不一定是很大的，苦难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是念那个生物，念生物的时候就必须要主修嘛，主修应该要念得比较好。那个就在我念生物第这个叫做 Biology 101， 就是最入门的那一课。我觉得是我念生物是相当棒的，因为我一直念的时候都是不需要怎么念书。我常常看着我有两个同学，他们早练晚练，一每天晚上都要三四点钟。然后他拿什么？他拿的分数是93，我拿的是91，我根本不念，我所以觉得这是很好。但是到考试的时候，考试本来也难不倒我，那个考那个实验室里面的考试，所以你要做考实验室里面的事情，我这个非常有把握的啊。其实在实验室里面做那个解剖啊，做什么实验的时候，都是同学来找我帮忙，所以觉得应该没事。但是我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有个题目，就是说他们你要看一个显微镜里面一张 slide， 你看完以后就他问你问题你就答。后来我发现我看了哪一张那个切片是污染的，所以我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所以回家以后就觉得非常沮丧，天塌下来了嘛！念生物主修的人，然后生物不及格，还是第一门， 这个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是苦难，对不对？相当苦难，不一定是大事，但对我们来讲，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大的艰难。人生就是要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常常告诉我们，这个面对苦难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也不解释，也没有解释这个艰难怎么样可以离开。反倒说，不要以为凡事艰难就是以为是祸来。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艰难，那个困苦是个祸。他说，人的眼界本来就看不见，贫穷好像是祸，贫穷的人一无所有，只能够单单仰望上帝。到了审判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但是却有上帝。到了最后结账的时候，是福是福是祸才能知道。当时的时候怎么样知道呢？什么是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上帝做主做王。我们知道贫穷是一种状态，就是缺乏，有人缺乏钱，有人缺乏健康，有人 缺乏安全感。缺乏不是最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有缺乏的时候，我可有依靠，我可有依靠。在我缺乏的时候能有依靠吗？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我们这里的人大概大部分人没有经历太多的缺乏。金钱大概不缺，不是很多也不缺，健康大概都不大缺虽然不好像我年纪大了健康一定是没有从前一样的好，但是因为每个礼拜还是见到我对不对好像都是在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确实有时候是缺乏的。比如说年轻时候会缺乏安全感，很小的事情。几年前我跟我孩子我开车送他去那个因为他毕业了，他要他有做工，他需要一部汽车，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就送他一辆车。但是他工在纽约工作，我在那个加州所以是两岸从西到东一直开，所以我就帮他一起开过去一起开过去的时候路上还是蛮顺利的。不过到了最后的两个小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发生了车祸那个车围了那个都是小事情，人倒没有受伤，人没有受伤还是人还是完好的。其实我们检查过以后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老师其实在往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开始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开车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是太安全，总是觉得那个车会不会这样撞过来，这感觉就是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我就说这个是创伤后遗症，对不对？ PTSD、yeah. 不是很严重，那就是缺乏安全感。但是有没有办法一定要开？因为我送了我的孩子以后就开车上来这里温哥华上班，这一直开的时候就常常在这边因为那个车是车祸那个意外是这样的，有两车在我们右边， 他就一直压过来，一直压过来。所以我的孩子开车他大概没有经验，应该他压过来的时候就应该因为是刹车就可以了，但是他是本能反应，没有经过训练，他说就转过去，就车就在那个公路上一直打转。所以每次在有车在我右边经过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他会不会压过来了，缺乏安全感。我们免不了，那个时候生活确实不好，因为每天都要开车。但是当我缺乏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每天都是上帝给我的生命。从前我就觉得我开车是蛮不错，还是很安全很小心的。但是你可以安全，你可以小心，人家可不跟你来这套，对不对呀？但是我的投靠并不是我开车的技术，我知道原来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缺乏的时候懂得如何投靠，缺乏可以很多。我们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是这个是保罗讲的，就是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怎么样呢？投靠上帝。他是贫穷的，保罗在他的宣教士的生活是非常贫穷的，你知道吗？保罗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一个很富有的人，从几件事情我们知道非常富有。他在记不记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给那个腓力斯抓住了两年的时候，腓力斯不肯放他，因为是怎么样？知不知道原因是怎么样？因为腓力斯希望从保罗身上得到好处，那个证明保罗应该他有一个能够有钱可以来给腓力斯一些好处，但是保罗没有给。后来保罗要上诉凯撒，上诉凯撒的时候，原来当时如果你一个人要上诉凯撒的话，你要旅费自付，还要付押解的人的旅费，来回旅费。他派一队兵来押解你的时候，你要付他的旅费。这保罗应该是蛮有钱的，要不然他很难上诉凯撒的。但是他怎么样说？他是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但是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是没有缺乏，不是真的没有缺乏，而是他投靠上帝。反而富足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安慰在钱财，在他们以为丰富的事上，再不懂得投靠上帝。难怪耶稣说下一章，就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金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财主之难在他不知道可以投靠上帝，他以为自己已经够，但是其实永远不会够的。我以为我够的话，其实我是不够。饥饿是祸，但侍奉主的人难免有饥饿的时候。如何有福？就是我们讲到饥饿是可以很实在的，发生在忠心的基督徒身上，但这不是终局，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有一天我们会满足，我们会盼，这是盼望。或者反面讲，可能更加容易明白的， 第25章 A 所讲的饱足，就是满足、充满、丰富的意思。下一个，下一个，富足啊！但是启示录第三章主责备老底嘉教会的话，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暴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的人，老底家的教会出名医治眼睛的药，所以他们觉得我们的眼睛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最好的眼药。我病也没有问题，因为我有最好的医生。这是老底家人以为的事情。他们也知道他们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但是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但我以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我要有的，我在上帝面前还有要求的吗？哭泣是苦，人不伤心不流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伤心的事。生如病死固然免不了，但要我们知道这些苦都是暂时短暂的，当有一天上帝抹干我们的眼泪。看啊，上帝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有的事情是我们当时以为是很大不了的事情，无论是哭泣，无论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我们经过的时候以为是很大的事情，大不了的事情。我用个比较正面的例子跟大家讲，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从前我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讲，他说我在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很开心，天大的事情，幼儿园毕业了。但是20年后回头想的时候，幼儿园毕业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根本记不起来。你们还记得你们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还记得吗？啊，是很大的事情。M 是很特别的人啊。有很多很悲伤的事情，我们当时以为很大不了，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大不了的事情？哭泣是祸，不过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当上帝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的时候，那个不在我们分辨不了，那个是福是福是祸。我们当时以为是祸的，但是最终上帝可以将它转化成为福分。所以那个长数不是在我们经历的福还是祸，乃是上帝嘛。我们上个礼拜念了一段圣经，讲这件事情。那个门徒本来是迷糊的，本来是没有信心的，还记得吗？那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去到门徒当中， 当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两次，一个是以马忤斯路上那个两个门徒，然后也在那个房子里面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是非常伤心 也失望，但是他们怎么样改变过来？耶稣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给他们 讲解圣经，将只做耶稣的事情一一解释给他们知道。这个非常重要。那个门徒为什么他们从前看圣经没有觉得有信心？那个圣经门徒从前都有看啊。耶稣说他只做那个诗篇，只做先知，只做摩西所讲的话，指出他就是那个基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将他现在的情况放在圣经里面去看，用圣经去解释他们现在的那个生活。当耶稣将那个圣经翻出来，就将那个圣经放在他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豁然而悟，他们信心就回来了。他们的信心那个时候就回来。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每天念两遍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将圣经 拿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上帝，这个圣经可以落到我的生活里面吗？刚才就是这样子，圣经是福是祸，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是福是祸就是我们实在的生活。你看看你的生活是怎么样，这个圣经就是只做你们的生活来讲的。然后怎么样看？从耶稣基督审判的眼界去看，人子来的时候不是为人子的缘故，我们去看，我们就看清楚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不是福，是祸是福，究竟到一天上帝来审判，不是我来审判。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愿你帮助，愿你建立，奉主耶稣基督圣名。